今天读的这篇叫《最有用的和最没有用的知识：先秦的文化成就》。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四种文化成就：天文、文字、天文历法、医学和诗歌。你不妨猜猜，对帝国的兴衰，这四种文化哪一个影响力最大呢？影响力的大小顺序和上面的顺序是一样的，文字最重要，其次是天文和历法，再次是医学，最后是诗歌。我们也按照这个顺序来介绍。先说文字，为什么说文字最重要呢？文明的本质是信息，是知识。试想，我们现代人的生理状态和古人差不多，我们不比古人更聪明或更有力气。为什么我们比古人更文明呢？就在于我们掌握知识。是不是又断了？哎，你得稍微说点话，让我听清。就像电脑文件需要硬盘来存储一样，知识也需要一个载体。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这个载体只能是人的大脑。知识的积累只能靠原始人的口口相传，积累不了多少就达到了人类大脑记忆的极限。因为这个限制，文明最多发展到原始部落的程度就会止步不前。文字不需要借助人力就可以永久保存信息。文字的出现相当于给一台只有256K 内存的电脑外挂了一个有无数空间的硬盘。有了文字，文明才能够无限的积累发展。反之，如果失去了这个硬盘，那人类文明就如同被格式化了一般，要从这宇宙中消失了。所以，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文明。甲骨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也许还有更古老的汉字，但是因为书写的材质不易保存，所以就没有保存下来。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简称，商人很迷信，在进行国家大事之前，要先占卜，问问神仙是什么意思。有一种占卜的方法是在龟甲，常用的是龟的侧腹甲。而不是背甲，或者兽骨，常用的是牛的肩胛骨上钻出小孔，用火烧烤。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甲骨上会烧出裂纹。古人就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判断凶吉。有时古人会把所问的问题、占卜的结果、占卜是否应验等内容写在甲骨上，在甲骨上打孔。用绳子穿起来作为档案保存，这种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最老，但不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前面讲青铜文明的时候说过，苏美尔文明在各方面都比中国更古老，文字也一样。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埃及的象形文也要比甲骨文更早。和甲骨文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是铸造而成的，先制造一个冷锌的模子，然后把融化的青铜汁浇到模子里，冷却后就造好了一件青铜器。古人先在模子上反着刻上反着的字，铸好的青铜器上也就带有相应的文字了。古人又称青铜为金，所以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作为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很不实用，写起来太麻烦了。那个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写字，全国连本像样的书都没有。到了西周的时候，终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人开始用毛笔蘸着墨水在竹板和木板上写字了。竹筒是圆的，人们只能在平面上写字，所以古人要把竹子削成窄窄的一片， 一片上只能写一行字，这样的竹片称为竹简。一根竹简上能写的字太少了，写一段话需要很多根竹简。古人就用绳子把这些竹简穿起来，形成一排，叫做册。册就是竹简时代的书。册是个象形文字，是一排排竖着的竹简用横着的绳子穿起来的样子。古人在竹简上写错字，用刀把错误的地方削下来再重写，所以删除的"删"字，左边是一个代表一排排竹简的"册"，右边是一个代表刀的立刀旁。除了竹简，古人也把木头削成片写字，称为木简或木牍。竹简和木牍合称为简牍。我们今天还习惯把文稿称为文牍，把书桌称为案牍，把篇幅太长的文章称为连篇累牍。除了简牍外，古人还在丝绸物上写字，称为帛书。帛书写完之后卷成一卷，称为卷。今天我们还用第一卷、第二卷来编排图书。帛书书写容易，可是太贵了，所以当时最流行的书写方式还是简牍。简牍的出现虽然在历史记载上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简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廉价的书写工具，它的出现使中国人第一次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可以自己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读书变得容易了，读书的人也就多了，因此出现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爆发，史称百家争鸣。下一章我们要讲到孔子、老子及诸子百家，他们的出现也与简牍有很大关系。简牍的普及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前面说过，一个君主要直接统治面积广大的土地，就需要许多官僚来帮助他。关键是，作为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起码得会读书写字。在简牍出现之前，读书的成本太高了，怎么也不可能靠甲骨文来培养一大批读书人，而且官僚机构运作还需要大量的文件往来，都要通过口头管理地方事务。没有签字，没有印章，行政命令光凭传话人的一张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国家不就乱套了吗？大量的文件往来就必须要有廉价轻便的书籍，这也只有出现了简牍以后才能实现。因此，只有简牍的出现，中国才可能产生足够大的官僚机构。西周时，一个个村子一般大小的国家，才有可能兼并成大国。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廉价书写方式的出现，造就了人类文明。第一次大爆发是在东方的简牍，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西方是莎草纸，古希腊文明。但是其实莎草纸是埃及人发明的，被古希腊人学过去了。印刷术的发明造成了另一次的爆发，在东方是宋明儒学，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信息传播的新变革，互联网在一个个小的手机上就能阅读超过人类最大图书馆的海量资料。这是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正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这场变革还未停止。简牍是中华文明得以昌盛的根源，在我们今天的话语里，还可以见到很多简牍的痕迹。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他夸一个叫惠施的人学问大，说惠施的书能装满5辆车。这个典故就是成语“学富五车”，这五车著作就是用简牍写的。简牍体积大，能写的字有限， 五册书还不算夸张，要是用纸写的五册书，那就太夸张了。把简用绳子连在一起叫做编，所以编字有把文字连在一起的意思。今天如果有人把很多现成的文章合在一起变成一本书，那这本书就是他编的。伪编是用皮做的编。有个成语叫做“伪编三绝”，说孔子读书太用功了，反复读书，把连接简读用的皮绳都磨坏了好几次。还有个成语叫做“断简残编”，用来形容残缺不全的文字。你知道这伪编三绝说孔子还能看出件什么事儿吗？就说明孔子记性不好，翻来覆去的看也记不住，本来就没有多少字，还要翻来覆去看，把。听不清你说啥，但我大概知道，反正就是说明孔子的记性不太好。最后，我们再回来说说文字。迄今为止，人类积累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的，这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文字，谁就能借用全人类的知识。在历史上，掌握文字的大多是上层人。文字和上层社会，这两者是互为因果关系。在古代，学习文字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往往只有生活优越的人才能做到。反过来，知识等于力量，掌握知识的人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因此可以获得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纵观整个人类史，只要是文明昌盛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地位都比较高，备受尊敬。中国也不例外。在古代，读书人拥有免徭役、免税、见官不跪、不挨板子、有资格穿特殊的衣服等等特权。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时间，待在学校里，不停地学习读书。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从浅薄的意义上说，是因为学知识可以增加我们的能力，能力提高了，单位时间能生产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我们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在所有正常的文明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都高。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读书为的是把人类唯一的家底，无数天才积累了几千年的知识，攥在自己手里，变成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让自己变强大的最简单的办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保存在文字里。因此，那些掌握了文字的读书人，他们也可以为劳动生产做出极大的贡献。比如历法，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月历、年历，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研究历法的成果。年月日可重要了。我们说过，农业是国家生存之本，农业又是一门靠天吃饭的工作，特别依赖天气时节的变化。翻耕、播种、收割等等农业劳作，必须在一年中正确的时节里进行，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浪费力气事小。它耽误了时节，来年就要闹饥荒了。所以，制定历法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制定历法的基础是天文学。古人的历法是根据天象变化来制定的，有经验的观星者可以通过群星的位置来判断当天的季节和日期。演义小说里夸某个厉害的将军，时常说他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下识地理，我们理解，能认识地理，地形才能打好仗。这上知天文和打仗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于古代缺少记事工具，懂得了天文，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准确的日历，能计算日历，就能估算农业的收获时间，知道部队什么时候能有粮食吃了，能预测天气变化，能预知会不会进入雨季，部队会不会冻着、热着，这些信息对战争胜负来说，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古代，迷信和科学常常混为一谈，很多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都附加了一些神秘元素。前面说过文字的重要性，因为文字重要，中国人认为写字会产生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古人在祭祀典礼上，把写了字的纸张烧掉，认为纸上的字就可以让天上的神仙看到。再比如，中国人喜欢挂上福字、喜字，认为可以因此得到好运气，历法也被神秘化了。古人认为，历法不仅可以指导农业生产，还能指导人们的一言一行，这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黄历。黄历中写着每天宜做什么，忌做什么，要求百姓按照黄历的指导安排每天的生活，这是农业社会崇拜历法的遗风。人类通过观星来决定历法，因此观星术也被神秘化，认为能预测未来。比如演义小说里常有夜观天象、掐指一算来预测吉凶的情节，西方也一样，西方人也相信吉日和凶日，还产生了专门靠观星来预测凶吉的技术，占星术。有了现代的统计学，今天我们很容易证明，各种符咒、黄历、占星术都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但是，就像远古时代巫医不分一样，在古代很多迷信是和科学知识混在一起的。在迷信的习俗下面，掩盖着古人对大自然永不停歇的探索。类似的还有中医。说到中医，首先要澄清一个误会，在我们现代的语境里存在两种医学，中医和西医，好像两者在医学史上的关系是并驾齐驱的，只是地域不同，东方人就适合中医，西方人就适合西医，这么想就错了。其实我们俗称的中医和西医有本质的不同，中医是我们传统的医学。西方也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过去西方人相信放血疗法，认为人生病了放点血就好了。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藏医、蒙医、韩医等等。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过去那种靠个人经验、猜测、想象的传统医学太不可靠了，应该采用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医学，这个采用科学方法的医学，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西医。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现代医学。现代医学对应的是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民族的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和之前所有民族医学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所谓西医和中医，并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区别，而是现代科学和中医传统的差别。假如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更好，相信现代化的生活比原始生活更好，我们就不难承认，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传统中医。我们今天看病，再也离不开 B 超、化验、X 光、打针、输液、抗生素，谁都不可能一辈子只靠号脉、吃草药来治病。实际上，我们今天正规医院里的中医已经全面科学化，拥有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正规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医生都要经过全面的西医训练，已经和传统的中医有很大的差别了。但是，中医也并非靠的是臆想和迷信，神农尝百草虽然是个神话传说，却反映了古人积累医学知识的方式，靠的是不断的尝试，什么中药能治什么病， 是靠无数医生和病人亲自试出来的，因而今天的科学家们在中医的药典中还能发现很多宝贵的结论。针灸也是这样，虽然今天的科学家没能发现经脉存在的证据，但针灸治疗对于某些疾病的确能起到效果。扁鹊治疗太子疾病的故事，即使中国人早期使用针灸术的例子。注意，针灸术并不只是用针扎穴位，完整的针灸术分为针法和灸法。针法是平常常见的，用细针扎穴位；灸法是把艾叶等草药点燃，用烟熏烤穴位来治疗。今天已经比较少见了。文字有助于承载知识，天文历法有助于农业生产，医学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增加生活质量。这几种文化成果对文明昌盛、国家繁荣都有很大帮助。那么，诗歌艺术对国家的兴衰又有什么好处呢？孔子认为，诗歌是有好处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事父，远事君。多识与鸟兽草木之语，多识与鸟草兽之语。兴观群怨，指诗可以表达的情感。事父事君，意为可以孝敬父母，忠君做事，而且学诗还能学习知识，识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特别推崇礼和乐这两件事。下一章我们会讲到孔子的礼，这里讲讲乐。孔子说的乐，指的是一种官方指定的品味高雅的音乐。孔子认为，乐的功能是感染人的情绪，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如果人人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世界不就很美好了吗？国家的管理成本不也降下来了吗？所以一定要提倡高雅的乐。孔子的观点并非空想，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主旋律过去，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在采取军事化管理的场所，乐的感染效果更为明显。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每天长时间播放，人们的精神状态因此有很大不同。在服务、中介、推销等压力比较大的行业里，每天早晨都要播放励志歌曲，跳集体操、喊口号，这也是在用乐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诗歌艺术呢？越能洗涤心灵的作品，艺术价值就越高呢？不。如果按照孔子的标准来看乐，那些最能教化风俗、洗涤人心灵的诗歌，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但事实恰恰相反，孔子亲自编写的《诗经》里，其中《大雅》一章是描写周王室贵族的雅乐，是《诗经》里最高雅的部分。那么，请你现在背诵《大雅》中的诗句，你背得出来吗？你举手问老师，让他背一个，看他能背得出来吗？别说老师了，今天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会背《大雅》，连读过的人都不多了。文学史上能流传下来的、被大众传唱的，并不是《大雅》这样的主旋律，而是那些歌颂生活、赞美爱情、崇尚自由，甚至是嘲笑礼教的诗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靡靡之音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亡国哀声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在嘲笑礼教啊！反倒是这些诗句才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他们的艺术价值才是公认最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礼教、 道德的目的是要求人们遵守规则，本质是要束缚人。而艺术之所以能吸引我们，是因为在艺术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自由。所以，礼教和艺术本质上是矛盾的。在古往今来，各个社会里，艺术家大多是怪异的，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人。欧美国家风气自由吧，可欧美国家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艺术家，外国老百姓也看不惯他们的行为，把他们当作精神病看，更不用说那些要求人人都整齐划一的极权社会了。纳粹掌权后，第一个迫害的就是作家和艺术家。屈原就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艺术家。屈原是战国时候的楚国人，他并不姓屈，而是和楚国国王一个姓，是楚国的贵族。前面说过，在分封制时代，只有贵族才能当官。屈原因为出身好，一开始也在楚国当了个不小的官儿。问题是，屈原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做不好官的。要想成为艺术家，就必须在精神的某一方面达到极致，毫不妥协，这样作品才能与众不同，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政治不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哪怕是最有权力的皇帝，有三个普通人上来一起揍他，也能把他揍死了。政治家之所以拥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别人肯同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需要互相妥协。艺术和政治是一个是极致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极致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家的屈原，注定搞不好政治。屈原因为和楚国朝廷政见不合，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最后只能离开朝廷。成为一个无所依附的隐士，偏偏屈原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那时还没有中国的概念，屈原爱的是楚国，而不是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整个中国。他虽然被迫离开朝廷，但一直关心着楚国的安危。可是就在他流亡的这些年里，楚王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楚国的处境一年不如一年，屈原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只能把自己的情怀寄托在作品中。屈原最著名的作品《离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后来秦军大兵压境，屈原眼看楚国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于是跳了汨罗江，以身殉国了。《离骚》是屈原最有名的文学作品之一。这里要注意，《楚辞》并不是屈原写的，《楚辞》是汉代人编辑的一本诗歌集，收集的是有楚地风格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是屈原的作品。现代人歌颂屈原，很多人歌颂的是他的爱国精神，这在我看来有些跑偏了。屈原的爱国和我们今天的爱国其实有很大不同。我们称秦、齐、楚这些诸侯为国，其实他们是诸侯国，由周王室分给诸侯的私产，如同大地主把土地分给了小地主。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诸侯国的感情，就如同农民对于地主的感情。尽本分而已，并没有无条件的热爱。春秋战国的时候，经常有这个国家的读书人到另一个国家当官，这个人并不会被世人骂为卖国贼，收留他的君主也不会对他有疑心。这都是因为当时诸侯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爱国主义。没错，屈原是爱楚国，但屈原不是作为楚国百姓来爱祖国，而是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来爱楚国。与其说他爱的是楚国，还不如说他爱的是自己的本家宗室。所以，我认为屈原的所谓爱国和今天爱国不是一回事。 屈原诗作的魅力不在于爱国，而在于达到极致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屈原的时代，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诗经》，由孔子收集整理的一部诗歌总集。诗歌里既有民歌，也有宫廷乐曲。作为中国文学最早期的作品，《诗经》的总体风格是比较朴实的，就像一个人在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讲的都是最直白、最朴实的话一样。比如《诗经》的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非常浅显的大白话，“漂亮的姑娘啊，小伙子喜欢你”。屈原的诗作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前面说过。艺术最大的魅力是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肆意幻想无限的可能。屈原的作品想象力极为丰富，上至九天，下潜五洋，实现了精神世界的极致自由。他的诗篇气势宏大，描写天上的神灵，地下的亡魂，用大自然的万物来比喻自己的情志。当时的人们看到他的诗篇，惊叹：“哇！”人竟然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好莱坞大片，惊叹哇，屏幕上竟然还可以有这样的画面，所受到的震撼感觉是类似的。沿着屈原的方向，中国文学走出了一条浪漫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将来还会有曹植。有阮籍，有李白，有许许多多的天才，他们为中国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数的魅力。但有些人不认同他们。前面我们讲礼制、讲道德的时候，一直在讲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讲道德如何节约国家的管理成本。现在这帮艺术家们倒好，讲的都是什么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没有给国家建设贡献点力量吧？他们还破坏道德秩序，还给国家帮倒忙了。如果把国家强盛当作衡量对错的标准，那么除了那些能弘扬道德或者能让劳动者稍事休息以便更好投入劳动的文艺作品以外，其他的艺术品都不应该留下，一切都为了物质生产。这种看法其实很有道理。人类从无到有，百姓从贫到富，战争从败到胜，国家从弱到强，这一切都离不开物质。谈物质才是最实际的。仅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幻境里，这不就是阿 Q 吗？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仅掌握物质，还拥有精神世界。没错，任何人都离不开物质，离不开金钱。我们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让自己所爱的人不受风吹日晒之苦，在这繁华世事中保持一丝为人的尊严，才能在朋友受苦受难的时候，不是假惺惺的说几句“没事儿，有我呢”，而是实打实的帮人家解决问题；才能在父母生病住院接到缴费单的时候，不会一边打电话四处哀求，一边跪在地上揪着自己的头发。但是我们又不能只有金钱，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人永远不是自由的。一者，人的能力有限，却欲望无穷。任何人都要品尝欲壑难填的痛苦，忍受梦想难以实现的无奈。再者，世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物质，无论多么强大的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富有、永远健康、永生不死。任何人都会面临即将失去一切的绝望。唯一能超越这些现实束缚的，是可以肆意妄想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不需要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里，不需要卑言屈膝地依赖别人提携，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只要他肯读书、肯听音乐、肯思考，就有可能实现精神自由。屈原是自由的，李白是自由的，每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都可以是自由的。刚才说，我们学习书上的知识，是为了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其实只是读书最低等的作用，而高等的作用是通过文学作品感受古今中外无数天才们自由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这才不枉为人。